我根本怎么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讲到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哈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。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，手就发软，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。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有两个军长，一名叫巴拿，一名叫利甲，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民的儿子，比路也属便雅悯。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，在那里寄居，直到今日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菲波设，是瘸腿的。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，他才五岁。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就瘸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哈。第一节啊，扫罗的儿子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啊，然后说他的双手啊就耷拉下来了啊，就是吓得没有力量，然后整个以色列呢也都惊慌失措啊，这又惊慌失措。然后接下来提到扫罗的儿子啊，伊士波设呢，他有两个军队的首领。当亚尼尔被杀之后呢，这两个人呢就是军队的啊，军队掌权的人，也是伊士波设信任的人。他们是比路人哈，比路是便雅悯支派的，一个叫巴拿，一个叫利甲，然后是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啊。好吧，往上。接下来说呢，比路人先前逃到基他因，在那里寄居，直到今日啊，就是说。因为后边讲嘛，那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儿子啊，因为逃跑的时候啊摔到地上，然后瘸了。这两个人呢，也应该就是在那时候以色列人战败的时候逃到这个基他因哈，逃到基他因。这个比路啊，就是基遍人所住的地方啊，比路人啊，比路人，是便雅悯支派的城邑哈，这是便雅悯支派宗族所得的地业，在约书亚记十八章。所以说这两个人呢，他是便雅悯人啊，是扫罗家重要的军长。扫罗和以色列人战败之后呢，他们活了下来啊，然后伊士波设呢非常信任他啊。你们看后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直接进到伊士波设睡觉那个房子啊，没有对他没有防备啊，伊士波设非常信任他。所以说这里大体讲了一下扫罗家的这些事情啊。好，我们然后呢往下看啊。所以说，然后我们再注意一个事情哈，就是上一章哈，亚尼尔杀死这个约雅杀死亚尼尔这个事情啊，在真相还没有弄清的情况下，就是说亚尼尔的死这个事情被传出去了哈，然后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知道了，然后整个以色列也知道了，那时候伊士波设也好，包括以色列也好，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大卫做的，是最后才知道的，后来大卫。啊，即使祷告为亚尼尔哀哭的时候，最后人才知道，也就是说一开始都不知道的哈。他们不知道大卫不知道约雅杀了亚尼尔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也不知道啊，也不知道这个事情，都以为是大卫的主意啊，以为大卫把亚尼尔骗到这个希伯伦，然后把他杀掉了啊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用我们今天来说有一个信息差哈，就是这个消息传出去了，只传出去一半，但是这个消息真正的内幕没有传出去。啊，亚尼尔被杀了啊，但是呢具体怎么被杀的，具体是谁干的，具体谁参与了，这个事情不知道，所以大家潜意识里边都以为是大卫要找机会把扫罗家清洗掉啊。所以说这两个军长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也听了一半，他只听到亚尼尔死了，但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大卫的意思，所以说他为了能让自己得到大卫的赏识，他就策划了这个事件。他们啊，长途跋涉跑到伊士波设的，然后把伊士波设杀死，剁了他的头，然后拿到大卫那里，希望能够谄媚大卫，得到大卫的这个赏识。所以说，就这个事情呢，照出了人啊背后的隐情哈，背后的隐情，就是说你会发现啊，在大卫家呢，其实也有恶人，约雅就是恶人，在扫罗家呢也有恶人。啊，这个伊士波设的这两个军长就是恶人啊。这个属魔鬼的人呢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残忍冷血，他不顾弟兄啊，就弟兄信任他，他也不顾弟兄。约雅就是这样的人啊，约雅杀的都是弟兄，他杀死了两个弟兄。然后这个伊士波设的两个军长，他也是这样啊。所以说这里这个事情非常奇妙啊，亚尼尔死了啊，但是亚尼尔死了这个消息呢，只传出一半啊，真实的消息没有传出出来。就是说谁杀了他，谁的意思。所以说上帝呢就允许这个消息呢只传了一半。然后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哎，就恰好这两个人他心里的恶就出来了，然后他们最后也设计了一场 恶事，最后把伊什波设杀掉了。所以说这上帝也是通过这个事情呢，让这两个人照出来，如果这两个人没有被发现，没有被除掉，那么当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隐患啊。所以说呢，上帝就任凭这个消息传了一半，也任凭这两个人呢把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杀了，就让大卫认清楚这两个人啊，因为这两个人在扫罗家是非常有能力，然后也有势力的啊。然后第四节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个儿子啊，五岁的时候呢，在镇上逃亡的时候，双腿被摔断了啊，然后就瘸了啊，米非波设啊，米非波设的意思就是除掉羞耻的意思，或者把羞耻击碎的意思。所以说从这一章往后啊，就是往后我们知道伊什波设被杀之后呢，扫罗家其实就剩下了这个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啊，在你去看第九章啊，就剩了这样一个人。所以说扫罗家呢，从撒母耳记下开始，你会发现仅剩的有三个人啊，亚尼尔呢被约雅杀了，然后伊什波设被这两个军长杀了，最后就剩下一个米非波设。然后米非波设也不是一个强人，米非波设是个残疾的啊，残疾的人啊，是个残疾的人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呢，扫罗家剩的这几个人，就是圣经撒母耳记下记载的这几个人啊，像亚尼尔啊、米非波设，还有这个亚尼尔、伊什波设，还有米非波设，在人看来哈，他们是失败者啊，打仗打不过别人，然后呢也很软弱，像伊什波设一样，然后身体也残疾，像米非波设一样。当然最终这三个人在上帝面前都称义了，都成了义人。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点，人的能力呢从来不是你得救的原因，你的能力啊，包括你聪明也好，你有能力也好，这个都不是上帝喜悦你的原因。你里边敬畏上帝，你真心悔改，你里边正直，这个才是上帝悦纳你的原因。因为人的能力有强有弱，这个没有办法啊，事实就是这个样。但是人是可以去敬畏上帝，人是可以去爱弟兄的，人是可以去为上帝的国度去竭力的去征战去侍奉啊，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啊。所以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呢，耶稣差70个门徒出去赶鬼啊，然后行了很大的神迹，但耶稣说不要因为这样的能力欢喜，要因你们得救而欢喜啊。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啊，如果你的恩赐很大，能力很大，但是你对上帝没有敬畏没有爱啊，你的这些能力终究就会归于无有。所以说你看大卫阵营当中的约雅是非常有能的，但是最终是灭亡的。但是扫罗家族当中撒母耳记记载这三个人，他们的能力不是很强，他们也是失败者，甚至是残疾人，但是他们最后都得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啊，人对上帝的敬畏，人对弟兄的爱，人对神国的这种忠心，这个才是重要的，才是最重要的啊，才最重要的。然后往下看啊，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。一日，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，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什波设的家。伊什波设正在睡午觉，他们进了房子，假装要取麦子，就刺透伊什波设的肚腹逃跑了。他们进房子的时候，伊什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，他们将他杀死，割了他们的首级，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，将伊什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，看哪，这是他儿子伊什波设的首级，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的后裔身上报了仇。啊，我们来看这里啊，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哈，听到伊什波设被杀这个消息啊，他立马就行动了，说他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到了伊什波设的家啊，他没有说等到天凉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个事情就要去做啊，那时候在睡觉啊，然后他们把他肚腹刺透了啊，说假装要取麦子啊，用的是诡计啊，就跟约雅杀人一样，说哎弟兄你好啊，假装要有要事，然后就把他杀掉了，把他肚子刺透然后就跑了。进房子的时候呢，伊什波设正在睡着，他们就把他杀死之后割下他的头，然后拿着他的头，注意哈，整夜行路，在亚拉巴的旷野，就在沙漠地带整夜行路，也就是说白天设计好之后就去做这个事情，然后晚上整夜 就说恶人呢听见风声，然后预备好他的诡计去行恶，他们不顾烈日的炎热啊，也不顾深夜的这个夜光，他们做这个事从早做到晚，整日整夜啊，就把这个事情做成了，然后拿着头颅啊，在黑夜赶路，为的就是讨个好。所以说这就是恶人。实际上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尤其在教会里面，恶人是比义人有心机的。恶人的能力往往有时候是很强的，指的是他作恶的能力，而且作恶不知疲倦，在作恶的事上是非常精明啊。然后拿到大卫那里呢，他打着属灵的旗号说啊，这是上帝的旨意啊，这个人呢曾经寻索你的命，现在为你报仇了啊。从扫罗他把自己的这种，这叫什么，这叫埋伏留人的血，他把自己这种罪恶呢粉饰成为什么呢，粉饰成为是行公义啊，粉饰成为是成就上帝的旨意啊。所以说箴言书说啊，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，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，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，要蹲害无罪之人，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，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活人吞了，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人的血，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啊。这些人埋伏是自流己血，蹲伏是自害己命啊。所以说这两个人呢设计的计谋，但是最终却掉到自己的网络里啊，自己灭亡了，因为他们作恶，并且是以上帝的名义去作恶啊，埋伏杀人啊。我们看九到十二节，大卫对比路人林民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说，我指着救我脱离一切苦难，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，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，他自以为报好消息，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，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。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，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，从世上除灭你们呢？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，砍断他们的手脚，挂在希伯伦的池旁，却将伊什波设的首级埋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。好，我们看最后这一部分啊，说大卫呢在神面前庄严的启示啊，来回应这两个人。他说耶和华是永生的，我只是他启示，而且他曾经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啊。大卫说我走他今天是上帝。他从前有一个人呢，就是那个亚玛利人啊，他拿着扫罗的这个死当成好消息来我这讨好，然后大卫就把他杀了，这就是他的作为他的报应啊。所以说大卫指着以色列的神发誓，他也在宣告他做人的底线啊。第一呢，你知道大卫杀死那些所有向他谄媚讨好的人啊。另外呢，大卫祝福那些在扫罗死后善待扫罗和他儿子的那个基利亚本人，这就是大卫的底线啊，这就是大卫的底线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王不是世界的君王，教会的事情也不是政治，以色列的王就是今天教会的执事啊。教会是讲究敬畏神爱弟兄的地方，教会不是玩弄权术搞政治搞投机取巧的地方。所以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人聚集的地方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国所在的地方。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呢，绝不会允许谄媚投机忘恩负义和趁机害弟兄的这种行为。神的国只欢迎那些对上帝忠心感恩然后悔改重生爱弟兄啊，侍奉教会竭力行善的义人啊。所以说这是大卫的底线，也是上帝的底线，上帝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。就是在教会当中一定要敬畏上帝，一定要爱弟兄，竭力的行善，不可以去害弟兄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然后十一节呢，大卫宣判这个事情的结果，恶人把义人杀在床上啊，这两个人呢是恶人，伊什波设是什么，是义人啊，处理结果就是把你们除灭，从地上除灭，然后从你们的手中追讨流人血的罪啊，这就是大卫的判决。然后大卫命令少年人把这两个人杀了，砍断他们的手脚，挂在希伯伦的池旁。希伯伦的池呢，就是这个希伯伦王的城当中所有人取水的一个地方，大家都在这取水。把这两个人的尸体砍断手脚挂在这里，是表示对罪恶的震慑，让所有人看清楚啊。按照律法的条例，把故意流人血的恶人从以色列当中除灭啊，公开处刑，然后挂在木头上，叫什么，就是定十字架，就是表示永远的咒诅 然后呢，大卫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杀了亚玛利人，这两个人知道还做，所以要加倍受刑，同时呢让少年人去做，少年人就是年轻人，就是初入教会的人，让他们记着在神的家里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啊。所以说在使徒行传当中，上帝击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时候，把这两个人抬出去的是什么？都是少年人啊，都是少年人。你看到没？把这两口子抬出去都是少年人，为的就是让全教会的人，包括这些听见事的人，也包括这些年轻人，能够从小学会惧怕，学会敬畏上帝。然后把伊什波设的头取走，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。也要说亚尼尔是异人，伊什波设也是异人啊。那两个人永远的灭亡了，那两个恶人，但这两个人呢有永生啊，这也是对比。所以说大卫呢是属灵的执事，他不会按派别去对待人，他也不会按人你是否去讨好他，他按的是公义啊。他杀死那些谄媚他的人，然后他咒诅他的亲属约雅啊，但是呢他却善待，他却安葬亚尼尔和伊什波设。所以说大卫把伊什波设的死和亚尼尔死一同定义为什么？一人之死，圣徒殉葬啊，然后把这两个人埋在王的城啊，希伯伦就是王的城啊，希伯伦就是王的城。所以说我们再次看一下关于这个伊什波设，伊什波设这个人呢，总体来说他有软弱，他害怕亚尼尔，在不知道真实状况的情况下他也害怕大卫，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恶事。亚尼尔作恶的时候他指责亚尼尔，然后亚尼尔最后被杀的时候他害怕，但是他也没有做什么啊。所以这个人呢他有自己的底线，就是上帝的公义啊。他责备亚尼尔那个事情失去了王位啊，但是呢他在上帝面前称义了。所以说在最后这几章，在这几章当中你会发现，扫罗的兄弟亚尼尔，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啊，也包括后面那个米菲波设，他们都是失败者，他们也失去了权力地位，但是他得到了救恩，得到了在神面前称义的机会啊。但是约雅虽然打仗拿了很多的战利品，虽然很有能力，但最后没有得到救恩。所以说在上帝眼中，属世界的权力地位能力，甚至包括肉体的生命都不重要，只有认罪悔改，只有真正重生，只有进入永生才重要啊。亚尼尔和伊什波设虽然死了，但是有永生，但是约雅最后没有永生。他虽然得了很多的权位，他在大卫家呢然后非常的得胜，权力也很高，但是最后他是灭亡的。所以说约雅呢在这种得胜和对权力的渴望当中呢逐渐走偏，最后杀害一人，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罪。最后约雅的结局就是被神审判啊，不得赦免而死，不得赦免而死，不得赦免而死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